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8号的周末专辑，我是许波，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说，伊朗不会因核协议而改变在其他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及其盟国合作。除了今天重要的全球新闻之外呢，我们还要为您介绍一组社会、文化、科技与健康最新发展的新闻。好，欢迎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节目。首先来看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过去一周确保伊朗停止发展核武器的协议，在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方面胜过先前达成的任何协议。奥巴马星期六在他每周一次的讲话中说，这个协议令伊朗无法欺骗外界，因为协议设定的核查程序全面而深入。他说，如果伊朗背弃要求把他 98% 的核材料运出国外的协议条款，那么已经导致伊朗经济瘫痪的经济制裁呢，就会重新发生。星期六早些时候，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就这份协议发表评论。他在开斋节祈祷仪式上告诉伊朗人民，与美国及其盟国达成的协议并不意味着在其他问题上实行合作。伊拉克官员说，发生在巴格达东部的一次自杀汽车爆炸导致至少100人丧生。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负责。伊拉克当局说，还有几十人在星期五的袭击中受伤。袭击发生在一个繁忙的市场，当时人们都在采购物品，准备庆祝穆斯林神圣斋月的结束。阿富汗西部官员说，一枚路边炸弹爆炸造成6名警察身亡。当警察的汽车在赫拉特省行驶中遭遇了炸弹，这一天恰好是穆斯林斋月结束3天庆祝活动的第一天。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次爆炸事件负责。美国安全问题学者向国会建议，美国应该依据互防条约明确保护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实际控制的岛屿。与此同时，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增强应对南中国海危机的能力。
中国2012年从菲律宾手中夺取斯卡伯勒礁，称这是中国的固有领土黄岩岛。此后不久又在菲律宾巴拉万湾西海岸外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开始大规模填海造岛。防务专家们预计，中国会在这些人工岛上装备军事设施，强化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一些岛屿构成新的威胁。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7月15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东南亚问题学者洛曼说，美国应该依据美菲互防条约对菲律宾实际控制的岛礁公开做出安全承诺。
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立场，使美菲安全条约涵盖菲律宾目前在南中国海实际占有和实施行政管理的岛礁。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多次声明，美国和日本安保条约涵盖主权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将东中国海上的这些岛屿称为固有领土钓鱼岛，并不断派飞机和舰船挑战日本对尖阁诸岛的主权主张。但是迄今为止，美国没有引用有关条约针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实际控制的岛礁明确做出类似的防卫承诺。洛曼对国会表示，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美国应该加强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
我建议国会将外国军事资助预算的菲律宾款项增加一倍。我们正在讨论提供许多硬件。我们应该向他们提供第3艘海岸警卫队巡逻船。他们提出过这项要求，我们也已经讨论过这件事。
不过，国会民主党籍资深议员舍尔曼担心，美国的亚洲盟国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有可能引发美中之间的军事冲突，并要求军方慎重处理。
五角大楼的一切做法都是想说，我们可以忽视或至少低调处理我们在中东和其他地方面临的问题。将装备的添置和研发用来对付中国，为了这些岛屿打一场辉煌的战争，当然更好是不必开战。但这些岛屿对声称的拥有者来说价值不大，对不拥有这些岛屿的美国来说更是毫无价值。
And of no value, or at least we don't own them,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behavior in places like the South China Sea.
美国不断声称不会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选边，但航行自由必须得到维护，并强调任何主权争议必须以和平方式获得解决。官员们说，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非和平举动，驱使了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同盟关系。两国2014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轮调菲律宾的美军借用菲律宾的一些军方设施。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海军派出最先进的侦察机，从前美国空军基地克拉克机场起飞，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实施侦察。今年5月，菲律宾军方决定重新启用前美国海军基地苏比克湾，并有可能定期让美国海军舰船使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宇航局又公布了一批新视野探测器发回的冥王星的图像。新的照片显示，冥王星表面有高达3500米高的冰山山脉。最令科学家们感到吃惊的是，在冥王星上没有看到有火山口。他们认为，这意味着冥王星现在仍然有活跃的地质活动。其地表结构不是由外力，而是由内部地热所塑造形成的。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7月初，美国女子足球队呢赢得了世界杯。纽约市最近为足球队员们举行了盛大的彩带游行，这是纽约首次为美国女子运动队举办这样的游行。好，接下来的美国万花筒节目呢将为您介绍详情，不要离开，请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7月18号的美国万花筒节目，我是主持人 Peggy 张佩芝。2015年圣地亚哥国际动漫展最近举行，超过10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动漫迷打扮成各种各样的超级英雄和妖魔鬼怪，兴奋地参加这个全世界最负盛名的动漫大会。好莱坞制片厂和许多大明星也来到现场，和粉丝做近距离的接触，并为他们即将推出的各种科幻魔幻电影造势。为期4天的圣地亚哥动漫展7月9号到13号在圣地亚哥会议中心盛大举行，吸引大约13万名动漫迷参加。每年的圣地亚哥动漫展是电视演员和电影明星为新剧新片做宣传的重要场合。活动期间，电影和电视剧会发出公告，通知参展者某电影的剧组人员会在特定时间地点介绍新片，参展的粉丝可以排队进场。今年动漫展最热门的莫过于《星球大战》第7集《原力觉醒》的宣传会，数千名粉丝在会场外耐心地等候进场。麦迪逊·赫弗莱和他的母亲都是《星球大战》的粉丝。
Well, because it's like an awesome movie.
这是一部很棒的电影，有什么好不喜欢的呢？里边有光剑，有打斗场面，还有很酷的外星人和奇怪的动物。
预定在今年12月18号上映的《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可以说是今年最受期盼的电影。 动漫迷对这部由知名科幻导演 J.J. 阿布拉姆斯执导的新电影有很高的期望。
很多人都是看《星球大战》电影长大的，我想这部电影这么受人喜爱，大概和它叙述故事的手法有关，就是非常吸引人。
最后6000多名幸运粉丝在等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得以进入会场，片商果然没有让粉丝失望。《星球大战》第7集的剧组人员全员到齐，另外饰演韩索罗的哈里森·福特更是抢尽风头。今年72岁的福特3月份在驾驶一架老式飞机时发生意外，这是他事故发生后首次在公开场合亮相。《星球大战》第7集之所以如此令人期盼的原因之一，是凯莉·费雪、马克·哈米尔和哈里森·福特将再次饰演他们30多年前饰演的雷亚公主、天行者卢克和韩索罗这三个备受热爱的角色。
I will tell you that it felt great. It felt.
Mm-hmm. 感觉很好，我原本不太确定是否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演员是很合适的演员，导演是很合适的导演，我们有个很棒的故事，我对再次参与演出感到骄傲和感谢。
除了目睹明星风采之外，电影导演 J.J. 阿布拉姆斯还为粉丝带来电影最新幕后花絮，里面充分表现剧组人员对这部电影的感情，十分感人。On day one.
Of Star Wars Episode 7.
Yeah, yeah.
How incredible is that?
I can die now.
No way.
My whole life has led to this moment. I'm in heaven.
这个片段短短几天在 YouTube 就有几百万人次的点击率。除了《星球大战》之外，也有很多其他参加动漫展的电影受到粉丝追捧。系列电影《饥饿游戏》的三位主角珍妮佛·劳伦斯、乔什·哈切森和里亚姆·哈姆斯沃斯也莅临动漫展，为将在11月上映的《饥饿游戏3》下集造势。这将是由广大粉丝群的3人最后一次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另外，各界期盼的是将在明年3月推出的《蝙蝠侠对超人：正义曙光》。电影剧组人员为影迷带来最新预告片，让现场粉丝嗨翻天。在圣地亚哥动漫展会场内，热情的影迷和明星进行难得的联系，但是在会场外，对很多参与者来说，他们同样珍惜的是和其他动漫迷之间的互动。对许多动漫迷来说，圣地亚哥动漫展是个别无仅有的社交场合，他们可以和来自全球各地志同道合的动漫迷共同庆祝他们所热爱的动漫世界，购买各种限量版的动漫产品，还有很多人穿上他们最喜欢的动漫或电影人物参加化妆比赛。
每个有共同嗜好的人聚集在这里一起庆祝，我觉得那是最棒的，看到大家在一起享受他们所热爱的事物，不会受到羞辱，每个人都爱所有的事物。
装扮成罗马战士的陶德·施密特也深有同感。
我来这里主要是这里的气氛，那种你周围都是你志同道合的朋友的那种感觉，我们都喜欢这些动漫人物，看到人们打扮成不同的人物真的很有趣。
动漫迷凯尔·布拉姆打扮成他最喜欢的星球大战人物。
我觉得这是很盛大的活动，不管对小孩还是对老人都是如此，这让大家聚集在一起，我觉得看到大家都打扮成不同的人物很棒。
由于星球大战是今年动漫展的热点，里里外外都可以看到很多打扮成星球大战的人物，有黑武士达斯维达、帝国冲锋队，还有这个很酷的绝地大师优达的玩具。除了星球大战人物之外，各种超级女英雄、美国队长、蝙蝠侠等也是很受欢迎的装扮。动漫展从1970年创办到今天已经进入第46年，从当年只有几百人到现在每年都有超过10万粉丝参加，对动漫迷来说，圣地亚哥动漫展是个一生不可错过的朝圣之旅。 随着因特网的出现，在美国老式的漫画书店越来越少见了。不过在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镇有一家漫画书店，自从40年前开张以来到现在仍然保持原貌，一起去看看。
现年68岁的丹尼斯·韦伯在孩提时代就喜欢栽种植物和看漫画书，因此他长大之后就将他的这两项嗜好综合在一起，开了这个别具一格的特色商店。
我只是设法有一份好的稳定的收入，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同一些和我志趣相同的人一道工作。
他的商店名叫奇异植物和卡片以及漫画收集交易店。在这家商店里有诱捕昆虫的捕蝇草本植物，以及唱片、旧书、杂志等各种杂物。他甚至收集了各种人物附文的简报。店里没有新东西，甚至连他的电话以及拜访午餐盒的冰箱都是陈旧的，而且韦伯没有手机。
我不喜欢随身携带着手机走动以及被随时呼叫的想法。
即便可以赚钱，他也没有兴趣在因特网上出售他的商品。店里商品的价格不会超过100美元。
我喜欢人们到我店里买东西，同他们交谈。如果人们到店里会获得许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来店里逛逛，可能会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一些其他的东西。
马蒂·贝尔克维兹出于好奇来店里逛逛，
他收集的物品数量庞大惊人，有许多勾起我童年记忆乐趣的东西。
韦伯的最大收集物品就是几千本漫画书，墙上挂着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的珍稀版本。
我的许多漫画书是从来店里的客人那儿获得的，这些漫画书可能是通过继承获得的，可是这些人并不需要它们。
大多数漫画书被按照他们出版的年代和种类细心地挑拣分类之后放在旧的纸箱里。
这些漫画书都按顺序存放，如果人们告诉我他们要一本超人，我就立刻找到超人漫画的地方。
收藏者大卫·晋伍德寻找他童年时期的超人漫画书。
自从193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人都是随着超人漫画长大的。
晋伍德找到几本他要的漫画书，韦伯立刻给他写了一张收据。韦伯并不使用电脑，他说使用电脑会浪费他许多时间。这家商店也夸耀店内广泛收集了大量的交易卡。杰登·图姆伊瓦住在这家商店的附近，他来这里购买运动卡，同他的朋友进行交易。
年代越久就更值钱，老板出的价钱不错，因此我常来这儿。
这家商店在这个社区显得格格不入，因为这个社区近年来已经趋于高档。但是韦伯说他对他的老店非常满意，并不想要做出任何的改变。
7月初，美国女子足球队赢得世界杯。纽约市最近为足球队员举行盛大的彩带游行，这是纽约首次为美国女子运动队举办这样的游行。欣喜若狂的民众在游行路线夹道欢呼，庆祝他们的胜利。美国女子足球队7月10号在纽约受到英雄式的欢迎。纽约市在曼哈顿下城举行盛大的彩带大游行，这是纽约首次为女子运动队举行彩带游行。美国女足队的23名成员分别坐上4辆游行坐车，所到之处都受到民众夹道欢呼，其中有很多民众是热爱足球的女孩子。
我们是世界冠军，美国女足实在太棒了，我爱足球。
美国女足队最后抵达纽约市政府广场前接受表扬。
首先谢谢我们所有粉丝相信我们，对我们的支持。我对我背后的这个女子队伍感到骄傲，他们不管在球场内外都十分杰出。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仪式上把纽约城市钥匙颁发给每个成员。
现在我很高兴把一个很稀有的荣誉颁发给队伍的每一个成员，就是纽约市钥。
女足队成员感谢民众的支持。
你们在整个游行中在街道上为我们欢呼，让我们的胜利变得更棒。
美国女子足球队于7月5号以5-2的比分击败日本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3次加冕世界杯冠军的球队。美国女足是世界级强队，赢得了3次世界杯。相比之下，美国男足在当代世界杯历史最好的成绩也只是进入8强。美国女子足球为何能成为世界最强呢？一起来了解。7月5日，美国女子足球队以5-2的比分击败日本队，成为世界上首个3次加冕世界杯冠军的队伍。这一记录令人惊讶，因为国际足球在美国并不是最热门的职业运动。乔治·科艾什是美国足球杂志《咆哮》的创始人和编辑，他在 Skype 上接受了采访。他说，这样的成就与包括足球在内的美国女子运动的基础是分不开的，而很多其他国家缺乏这种基础。
从女子运动的角度来看，美国是世界上首批建立女子足球传统和赛事的国家。我认为大学足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一开始就有了球员供应系统。
美国女足体系的一个核心基础是教育法修正案第9条。这一联邦法律建立于40多年前，它禁止在任何联邦资金支持的教育项目里有性别歧视。科艾什还说，修正案第9条强制大学在女子运动上投入资金，女足为此获益良多。尽管美国女性在世界足球上成为领先者，美国男足却比世界最强球队落后了几10年。近40年的时间里，美国男足都没能进入世界杯，直到1990年才实现突破。
他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无缘世界杯比赛。接下来，年轻的球员们可以看到，他们所敬仰的前辈们出现在世界杯赛场上，他们就知道还有希望，而且他们还会有经验丰富的教练。那些曾经的职业球员们退役之后，可以帮助下一代球员取得同样的好成绩。
不过，多亏了女足，现在美国跻身世界足坛霸主。
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7月25号于洛杉矶开幕。运动会的3支火炬从雅典传递到美国之后，兵分3路周游各州，上星期五在洛杉矶汇合，点燃了圣火盆。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报道。
2015年特奥运动会的3支传递希望之焰火炬的队伍，在46天内跑了将近33000公里，足迹遍布美国各州。这是特奥会第一次团结接力横跨美国。7月10号，由美国的特奥选手和世界各国的支持者组成的3支火炬队伍，从不同方向进入洛杉矶市区。来自玻利维亚的退休人士莫雷诺表示，参与特奥会，他感觉自己的心膨胀起来，因为里面充满了爱。莫雷诺说
：“Let's eliminate，
不要再歧视有障碍的选手，让我们选择包容而不是排斥。”退休护士谢美容从莫雷诺的火炬引火点燃自己的火炬。2015年特奥会将有165个国家的6500名运动员和3000名教练参加。估计可以吸引50万观众。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推手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妹妹尤尼斯·肯尼迪·施赖夫。1968年第一届国际特奥会在芝加哥举行，尤尼斯当时40岁。尤尼斯说，
在古罗马，当角斗士走进竞技场，他们挂在嘴边的话是让我获胜，如果我无法胜利，也要让我勇敢地去尝试。
奥运金牌速滑选手日裔阿波罗谈到特奥会的奇妙，他表示，他说，你必须亲眼目睹，亲身体验才能相信。火炬队伍沿路吸引许多市民围观，指导失明学生的老太太伊莎表示，
他
说，我目睹大家对这些智障选手的认可和支持，这个时候终于到了，希望以后会蓬勃地发展下去。 智障选手达斯廷称赞在地的洛杉矶市民，他表示，大家支持希望之焰火炬对选手意义重大，希望更多的人支持这个伟大的运动。三支火炬在三个特奥会选手护持下，午后三点同时抵达赞助厂商美国银行的楼底。在几百人欢呼声中，三支火炬同时点燃了圣火盆。施赖福家族在场观礼，施赖福的女儿，也就是前加州第一夫人玛利亚·施赖福透露，当天是她母亲的名旦。奥运会金牌选手约翰森带头演唱了生日快乐歌。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他祝福25号开幕的洛杉矶国际特奥会顺利成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又到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或希望和我们联络，请您到我的推特和脸书网页，我在两个网站上的名字都是 Peggy VOA， 就是 PEGGYVOA。 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双人乐团 FOSS 现场表演的歌曲 Please。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见，拜拜。
I got lost on the way. Tell her I'm heading for forgiveness, and I know it's rough some days. So please, don't you let her go to waste.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美国总统奥巴马走访一所监狱，这是他推动美国司法改革努力的一部分。一位国会领导人呢，也表示支持司法改革。下面是 VOA 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7月16号走访了美国中西部州奥克拉荷马的一所联邦监狱，成为第一位踏足监狱的美国在任总统。奥巴马总统在那里会晤了管理人员和6名犯人。 他说他注意到这里关押的很多是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所犯的错误和你我曾经犯过的错误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那种支持体系，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资源让他们走出错误。
美国目前的监狱人口为220万。奥巴马总统说，过分严厉的判刑多数与毒品相关，导致了美国监狱人口暴增。
美国占世界人口的5%，但我们的监狱人口是全世界囚犯的25%。
奥巴马总统敦促国会今年通过司法改革，缩减非暴力犯罪的量刑，这一点得到了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的支持。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刑法体制需要改革。说实话，我们监狱里有些人被关的理由不充足。
司法改革是奥巴马总统任期结束前希望推动的议题之一。不过，奥巴马总统强调，暴力犯罪分子依然属于监狱，这样才可以保障美国社区的安全。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您看过或听过一种由核导弹井改建而成的生存公寓吗？好，接下来的《走进美国》节目就要带您去看看这种公寓如何躲过世界末日的浩劫。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很多人都知道诺亚方舟的故事。那么现代人在各种天灾以及毁灭性的核战争的威胁下，又怎么样要来防患于未然呢？我身后的这扇大门呢，也许就是答案。今天的走进美国，带您走进一种叫做生存公寓的地下住房，能让屋主在其中蛰伏长达5年的时间。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美国堪萨斯州中部某处开阔平原，有个被围栏保护起来的小丘，入口处有身穿迷彩服、荷枪实弹的警卫，停车场上停放的是防弹装甲车，小丘上遍布高倍监视摄像机，还有狙击枪塔。如果您猜这是一处军事要地，您只对了一半。上世纪60年代，这里曾经是安置擎天神 Atlas 洲际核弹道导弹的导弹井，导弹井在除役之后被地产开发商拉里霍尔买下。
What we've got here is an Atlas F missile silo that, in terms of,
这里原来是擎天神洲际弹道导弹井，结构强度非常令人惊讶，造一个成本高达$1.2亿。
导弹井厚达9.5英尺的特殊钢筋水泥外墙，可以抵抗核爆攻击，还依旧安然无恙。拉里霍尔认为这个废弃的导弹井应该用来保护人，所以动工将它改造成深入地下14层的末日生存公寓。
Record tornadoes and record hurricanes and increased volcanic activity and solar activity and
破纪录的龙卷风、飓风，还有频繁的火山以及太阳活动，以及恐怖主义威胁等等。这些活动同时在进行，很多人会想，你知道吗？我们应该防患于未然，找个避风港。
地下14层的生存公寓由一部电梯通往各个楼层，里面的娱乐设施堪比一般地面上的豪华公寓，有75英尺长的造景游泳池、健身房、电影院、狗公园以及攀岩设备等等。除此之外，生存公寓的设计目的是让所有的居民能够完全与外界隔绝，自给自足，在里面生活长达5年以上。
We've got 5 different power sources here.
我们有5种不同的电力来源。一旦我们脱离地面供电网，我们自己有2具柴油发电机，有风力涡轮机，还有蓄电池组。
食物储藏楼层里面堆满了可以长期储存各式各样的罐头食材以及原料。在鱼菜养根共生区 Aquaponic Farm 还能提供新鲜的蔬菜以及鱼类食品。现代化的教室解决了子女受教育的问题，而高科技的电子窗户舒缓了许多人对长期居住在地下的恐惧。
If you want
如果你要看到纽约市的春夏秋冬，你可以感觉到像是住在纽约市。如果你想住旧金山、中国或者任何地方，我们用高清摄像机录下24小时电子窗户的内容。
生存公寓一层约1840平方英尺，售价300万美元；半层约920平方英尺，售价150万美元。全部现金交易，银行不接受贷款申请。目前已经全部卖完。公寓内的装潢与厨具用品都属于第一流档次。许多屋主现在把这里当作是度假房，每年过来小住几周。雷顿以及卢克是公寓内的两位小住户。
我感觉很特别，因为没有人能到地下导弹井内还可以做攀岩运动。
住在这里感觉不像住在地下，好像是住在一般房子里。
很
多人认为我们靠推销恐惧赚钱，我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说，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认为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如果说霍尔的生存公寓销售对象是高端客户族群，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的麦克彼得斯，他打造类似功能的终极地堡 Ultimate Bunker 可以说是走平价路线。他根据客户的需求，用钢梁及钢板在工厂内把地堡及楼梯铸造好，然后在客户指定地点挖坑将地堡埋到地下，打造一间2000平方英尺的终极地堡，要价约50万美元。
每次只要有灾难发生，电话就响个不停，人们要求定制防范特定灾难的地堡。
终极地堡内部有厨房、浴室、空调、网络以及电视等一般住家该有的生活设施，地下隔层可以储存一年的食物及用品。当然不可或缺的装备还有这个能够过滤核子、生物以及化学武器攻击的空气过滤器。彼得斯说，防范核弹攻击是每个客户对地堡的基本要求。
他们感觉在某一时刻会有攻击，核子武器的攻击。
彼得斯在3年前开始这个终极地堡事业，到今年业绩已经呈10倍增长，他今年的工作计划已经完全排满了。而霍尔的第二栋豪华生存公寓还在动工，不但增添了许多新的设施，而且更大更豪华，目前一半以上已经卖出，甚至有买主要求用现金买下整栋生存公寓。这类型的建筑开始畅销，间接反映出有能力的美国人已经在为所谓的世界末日做准备。如果状况真的发生，可以想象的是，当这扇大铁门在封闭5年后开启时，面对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存活下来的人将有一条艰辛的路要走。走进美国记者刘恩明、杨林发自堪萨斯州以及犹他州的报道。
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旅美青年作曲家李少胜近年来呢往返于中国和美国，推动中国和美国的新音乐创作和新作品的演奏。在最新举办的美中人文艺术交流项目启动音乐会上，美国作曲家交响乐团演奏了李少胜的新作《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好，下面请看报道。
在五月花饭店大厅举行的音乐会，因为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副总理刘彦东要来出席，所以主办方格外重视。李少胜和他的老师叶小刚正在会场里认真仔细地做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在音乐会上将演奏4位中美作曲家的作品，其中3个作品都和李少胜有关系。原来里面不仅有他自己的作品，另外2位资深作曲家分别是他在中国和美国的老师。音乐会首先演奏的是李少胜最新创作的《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这是北宋词人王观的词作，原文是：“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
眉眼盈盈处，才使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举，是吧？这次非常的唯美，而且呢又非常有青春朝气。我在选写古诗的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用音乐承载我们的文化。但写古诗词，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古诗词当中传统的老朽的啊，很沉重的、很深沉的东西就很多，我想找一个青春朝气一些的。美就是美，比如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这两句词吧，就有一对冲突的美，眼波横和眉峰聚，这个就是一对矛盾，所以这里面这个曲子就有一种这种纵向的冲突和横向的这种平分啊，所以我就用这个声音的色彩啊，包括旋律化的写作啊，包括这个就是没有旋律和没有旋律的对比啊，色彩的这个戏剧张力和更平顺的那个淡化那个和弦功能的这种技法，就是用通过这种技法的这种对比。
叶小刚教授是李绍盛就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时的老师，最近刚刚被选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主席。
李绍盛是个非常勤奋的学生，他现在作品慢慢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啊，他那个岁数和我差的比较大，所以他们有他们的美学观，有他们的观念形态，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所以呢从艺术上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新的展示，所以他那个作品也是非常有意思啊，有中国的非常传统的因素在里面，但也有一些非常世界上比较前卫的一些手法在里面，所以他是一个新的境界。他是非常一个思想上非常成熟的，也是非常冷静的，对未来有非常有洞见能力的每一个年轻人啊，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而且他的决心也非常大啊，那个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方式也很独特，也很坚持啊，对自己的观念没有做任何妥协，所以是一个非常我非常看好这个年轻人。
Xiao Shang came to me, he was admitted to Juilliard 3 years ago.
绍盛在3年前被茱莉亚音乐学院录取，他在读硕士学位的期间一直在我的工作室。绍盛是作为一个非常有才华、非常杰出的钢琴家和作曲家来到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他刚来的时候对中美文化的差异不是很了解，他是通过对美国文化艺术的理解中找到自我的独特性。
在音乐会上，美国作曲家交响乐团还演奏了叶小刚教授的作品《拉姆拉措》。美中人文艺术交流项目启动音乐会以罗伯特·比瑟教授的美国民歌作为结束。以上是您的孩子在美国栏目记者初晓和黄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的周末专辑定期为大家介绍美国一些青年楷模振奋人心的故事。今天的节目里讲的是年轻的健身计划创业者德雷克·郝沟的故事。
这是德雷克·郝沟，他跑越野、打排球、踢足球和打棒球，他也是一个童子军，他的成绩平均分数是 4.0。 德雷克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孩子，现年12岁，可是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有一个愿景，将他自己变成一个超级少年，这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肥胖率呈上升的趋势，我不愿圣塔克雷利塔变成一个充满肥胖人们的谷地，健身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德雷克想要为他的邻居们提供一个健身环境，于是他提出了他的想法。
我提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设立一个健身区。这个想法来自有一回我在公园里踢足球，我看到许多家长们只是坐着观看他们的小孩踢球，
我当时心里就思索，何不为这些家长们在这儿找一块健身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块地方安装和健身有关的器材。我的这项计划并不是一个小规模的项目，我真的想给我的社区带来一个宏伟的项目。我觉得健身是最重要的事情。
德雷克的愿景是在当地城市的公园里设立一个安装健身设备器材的健身区。
当我开始展开我的老鹰童子军项目的时候，我才12岁。这样说吧，我真不知道我签下的项目细节，我真的不知道我究竟要做出多大的承诺。
这是一个庞大的项目，分许多阶段来进行。让我们来看看德雷克这两年来如何落实这项计划的。
要完成这个健身区项目，要经历几个不同的阶段。首先要将自己的想法落到实处，这个项目要获得我的童子军当局的同意，市政府有关当局的同意，接着就是竭尽全力为这个项目筹募捐款，同时要同愿意参加这个项目的义工进行协调工作，订购健身的器材，组装这些器材，安装这些器材。
对一个12岁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我所关注的事情之一是，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要做的事情是如此的多。就好像我知道我要安装健身器材，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安装这些器材，而这些事情的细节非常重要，可是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德雷克在他的健身区设立一个各种现代和持久的健身器材，可是这些健身器材并不便宜。
我一共筹集了13155美元。
一个12岁的孩子是如何筹集这笔捐款的？
我成立了一个名为认领一站的项目，我将所需要认捐器材的清单列在这个项目里，每件器材的成本大约在500美元到1500美元之间。如果哪个公司要提供器材捐款，价码在500美元到1500美元之间，我们将提供器材捐赠公司的名字列入我们的公园健身区的招牌上。
德雷克通过广告收入来支付他的项目计划，可是接下来他必须要销售他的广告。
筹募捐款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和困难的事，要花费许多小时的时间。大约我们给每个公司打15通电话，有的公司提供捐款，有的公司回绝我们，有些时候也遭到被挂电话的窘况。我大约要花4个小时打电话或者发电邮，有时连一个广告都招揽不到。这样持续了大约3个月，我辛苦的工作终于有了起色，捐款陆续慢慢的进来了。最终我们获得了13000美元的捐款，我们漫长和艰苦的工作终于有了回报。
接下来就是寻找和购买健身器材。
为了购买器材，我同户外健身公司打交道，该公司销售健身器材，我们决定他们是最好的器材公司，因为他们提供最好的价钱。
德雷克雇佣合同工或者专职工来安装11件健身器材，但是也有一些成人和他童子军里的人来帮他安装。
我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完成了这些器材的安装工作。一个星期之前，我们组装了所有的这些器材，只花了1天的时间。接着在星期四，我的父亲和我加上3个义工安排这些器材安放的地点之后，准备挖坑。星期五和星期六2天，我们开始挖坑，然后填满混凝土。到了星期天，我们回到施工的地点，将护根物铺回去，总共花了5天的时间。
安装器材是相当困难的。
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这些器材设置的方向，而其中有一个笨重的秋千，架设起来非常的费劲，非常棘手和困难。架设这个秋千的确令人抓狂，因为在水泥地面上，你必须准确地将支架排列对齐，遇到高低稍微不平的地方，还得将它垫平，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德雷克这个项目是他同65名义工完成的。他提供了下列的数据。
中央公园健身区项目计划使用了1036个小时的社区服务，其中包括安装健身器材的义工，一共安装了11件健身器材，13立方码的混凝土，筹募了13155美元的捐款，而器材费用为10200美元，而其他的开支为安装费用和食物。
一个12岁的孩子是如何能如此长久地承受如此大规模项目的压力？
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当我2010年10月开始着手这个项目计划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年轻和不成熟的小孩，我必须挺身而出承担风险。我学习了很多，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我认为这真的取决于你多大程度上真的想这样做。我就是想要设置这个健身区，我想要对我的社区建设一个健身的空间。
然而有一种道德情操的确使他与众不同。
这个项目花了整整两年艰苦的岁月，我经常对人说，对不起，我今天不能出来和你聚会，我无法和你一同去磨山，确实非常辛苦，我必须保持坚强的心态，坚持挺过去。每当我情绪陷入低潮的时候，我就会思索我的榜样，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篮球队教练约翰·伍登的名言金句，来为我鼓励打气。伍登曾经说过，如果不再坚持一会儿，以前的辛劳将付诸东流。于是我想，我只要继续向前努力的工作，我知道我的努力将获得回报，只要我力挺下去。
德克雷终于完成了他的项目，他的健身区取得很大的成功。来这儿健身的人，有认真健身的人们，也有来这儿玩耍的小孩。
我一个星期七天，每天都使用这些健身器材。
而德雷克在两年的努力创业工作中获得了什么回报呢？
我获得的第一项回报就是我知道如何将健身器材安置好，这是我最大的收获。再就是看到人们前来公园用我的健身器材去锻炼身体，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当这个健身区举行竣工典礼，我为它剪彩的时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看着这些健身器材感到十分的自豪。
在完成这个项目过程之中，德雷克获取了这些宝贵的经验教训。
如果你立志完成某件事情，就会克服一切的障碍，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无法完成这项工作。
德雷克也给成年人一些建议，
努力工作，改善你们自身的身体形象，获得一些乐趣，减轻一些体重，这会使你和你的家人感到高兴，这会使你的生活更加美好。
德雷克在经过了两年的健身运动之后，对他日后的愿景终于有了明确的目标，中央公园健身区。
我的确想要成为一个具有所有人尊重的价值观品格的人物，成为一个被公认为好人的人物。
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探索美国的系列节目呢，为大家介绍美国各地壮丽的风光和吸引游客的景观。那么今天的节目为各位要介绍的是佛罗里达州。
从美国最早期的太空计划开始，佛罗里达州泰特斯维尔附近的卡拉维拉尔角的肯尼迪太空中心就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将我们的想象力伸展到太空。宏伟的太空中心的部分设施是对参观的游客开放的，这些巨大复杂的设施展现了美国科技的神勇事迹、革新、勇气和创造力。在主要的游客中心展示着各种类型的火箭以及一个全尺寸的航天飞机的模型。和美国太空科技截然不同的景观就是圣奥古斯丁地区，这是来自欧洲的殖民者在美国大陆上所建立的最古老的欧洲风格的城市，这是来自西班牙的天主教徒1565年建立的城市。探险家佩德罗梅嫩德斯在圣奥古斯丁地区登陆之后不久，当地的教会就为教徒殖民者主持了他们的首次弥撒。
圣奥古斯丁地区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楼宇的建筑风貌，令初次到此一游的游客惊讶的是，这些建筑风貌同欧洲和南地中海的建筑风貌十分相似。
一提起橙子和橙汁，毫无疑问的就使人联想到佛罗里达州。柑橘的生产是佛罗里达州大规模的企业，它的营业额将近8亿美元。即使柑橘和佛罗里达州相提并论，可是该州并不是柑橘的原产地。历史学家相信，是探险家庞塞·德莱昂于1915年在佛罗里达州探险期间，将第一棵柑橘树从西班牙移植到佛罗里达州来。
我们目前在一个大的柑橘果园里，这个果园占地300英亩，在我们身后就是瓦伦西亚柑橘树，它是我们晚季的橙子，要等2个月之后才能收成。它们可能是最甜的橙子，和其他品种的橙子相比，人们喜爱的就是瓦伦西亚橙子。如果你并非来自佛罗里达州要买橙汁的话，瓦伦西亚橙汁总是最甜的橙汁。
柑橘和大部分农作物不同的地方就是收成期长达10个月或11个月，视品种而定。多年来，汽船一直在探索佛罗里达州广袤的沼泽地和湿地。
这是美丽的圣约翰河，我们在这成长，我们驾驶汽船在河上遨游，这就是我们喜爱的工作。驾驶汽船是一种爱好，你掌握了窍门之后就会欲罢不能的，因为你已经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这是龙白花园，佛罗里达州的第一个旅游景点。佛罗里达州最大的社区迈阿密，阳光充足，濒临大洋，高耸的摩天大楼和绵延数英里的海滩。迈阿密以南就是绵延数百英里的佛罗里达礁岛群。当一个作家于19世纪晚期在这安家落户的时候，他曾经形容这个地区是毫无价值的珊瑚礁、石灰岩、红树林沼泽和蚊虫丛生的交错地带，害虫如此之多，以至于有人说，如果你在空中摇晃一个一品托的杯子，你就可以招来一夸托的蚊子。修建了40座桥梁、一条崭新的高速公路，以及喷洒了许多杀虫剂，从而改变了礁岛群的景观。佛罗里达州礁岛群目前是美国旅游者最热爱的旅游景点之一。大沼泽地国家公园是这个伟大国家的自然宝藏之一，它是加拿大以南美国48州内第三大国家公园。该公园占地将近150万英亩，这是包括短尾鳄、鳄鱼、鹿鹤、鸟类等300多种动物的栖息之地。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美国禁酒令废除了近80年之后呢，纽约放宽了本州的法律，用商业刺激措施鼓励手工制酒。现在当地的制酒商在纽约市开店，用当地的农作物制造的新款烈性酒。美国之音记者施利尔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布鲁克林的纽约蒸馏酒公司共同创始人艾伦卡茨说，鸡尾酒的关键是优质烈性酒，比如杜松子酒和黑麦威士忌。
终于在禁酒令解除80年后，我们的味蕾复苏了。
这都是因为纽约州现在的法律不仅允许小规模酒厂运营和贩售，还可以设立品酒屋。纽约蒸馏酒公司目前年销售额达到10000箱，是现有的30多个本州制造商之一。尽管手工酒厂的产量只占到全部美国蒸馏烈性酒的2%，他们的数字却在增加。手工酒厂的数量从2009年的250家飙升到今天的700多家。据美国蒸馏烈酒理事会统计，去年小酒厂贡献了4亿多美元的税收。
It's absolutely resoundingly a win for us and for the New York Distillery.
这绝对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它使得我们以更合理的成本进入市场，让我们这样的小企业能够从零起步。
To set up a business like this from scratch.
首席制酒师比尔·波特说，纽约黑麦几百年来都被用来制作当地的烈性酒。
The oldest distillery in North America was actually on Staten Island.
最古老的酒厂在斯塔顿岛，建立于1640年。
布鲁克林蒸馏酒厂与当地的农民合作，正在打造一种当地独特的风味。布鲁克林酒厂和其他酒厂是在专业的农夫蒸馏酒证书的授权下经营，这个证书要求当地谷物至少占原料的71%。
我们一开始就和同样的农夫合作，第一批酒在2010年出厂。
埃斯特·布鲁克说，小酒厂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顾客们在乎酒的产地和制造者。他认为这可以说是一种对国际商业化的反弹。
一开始我们只有一种产品，我们已经扩大了不少规模，我们的产品运到
正如完美的鸡尾酒一样，对小酒厂而言，一切在于把融资机会、州政府的支持和新颖独特的性质完美的匹配在一起。美国之音施利尔纽约报道，由鲍荣播报。
海峡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周末专辑，我们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请准时锁定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不要走开，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下次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政治元老万里去世，中共改革派是否后继无人，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控制，习近平是否能稳得住局面。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龙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共前领导人万里逝世的消息。中国前人大委员长、80年代中共八大元老之一的万里本星期去世。万里曾经是邓小平开放政策的重要支持者之一，他在农村推行的改革曾经使他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齐名，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一直未能进入中共最高层的领导核心。万里去世前被认为是中共元老中谨慎的改革派，也被认为和胡耀邦、赵紫阳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之一。那么万里的政治生涯与遗产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启示？中共今天内部改革派是否后继无人还是后继有人？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万里呢，刚才提到是中共八大元老的最后一位，那么他和其他元老的区别是什么？您对他的基本的评价是什么？
实际上呢，万里呢还不是80年代中共八老之一，万里这个资格还不够。当时80年代的八老呢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王震，然后是杨尚昆和薄一波。当然后来随着这些老人的凋零呢，万里水涨船高，现在就成为中共元老中共高层中这个仅存的元老级人物。我觉得这个万里呢，他是中国的中共党内的实干家，他呢是改革派的一员大将，他和胡耀邦、赵紫阳一起为改革开放冲锋陷阵，开创了邓小平的时代。同时呢，他又是和胡赵一样，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理想主义者，良知未泯，仍然保持当年投身革命的这么一种初衷。那么最后呢再说呢，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呢，实际上呢，改革时代呢，实际上已经因这个6次镇压而结束了。因此万里的逝世呢，只是具有某种象征性意义，就是说中共党内的改革派已经完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那么中共现行的体制下呢，不可能再有改革派了，万里这样的人呢已经成为绝响。
好的，那么陈晓龙先生，您是不是赞成高文谦先生的说法，就是说万里的去世是标志着一个中国这个改革派，就是改革派谨慎的改革派已经结束的这个时代？
我基本上这样看。我想进一步补充的就是，80年代以赵紫阳、胡耀邦和万里为代表的当时的改革派人物，我把它视为是真正的改革派，因为当时他们在改革当中有一个这个不离其变的这个一个宗旨，就是一定要让改革能够满足老百姓的改善生活的需要，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同时也抑制权贵集团的一些势力，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那么正因为他们坚持这样做，所以对权贵集团来讲， 他们是眼中钉。也因为如此，八十年代的改革对老百姓来讲是得到了很大的实惠的。但是从九十年代开始，朱镕基推动私有化以后，就已经完全违背这个宗旨了，改革变成为这个权贵集团谋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改革派其实只存在于八十年代。改这个九十年代以后，改革只剩下了名义。
好，听听王康先生的看法。
古话说啊，受则多辱。人活年纪太大了，反而这个屈辱很多。但是万里之死啊，让我们有一种新的概念。人活得久一点还是有好处，尤其政治人物。那么说他是元老，都知道这个古罗马帝国有元老，元老院有100名、200名甚至300名，他们佩戴那个黄金的首饰，然后披的那个白袍子，有固定的座椅。德高望重，他们是国家的领导者和捍卫者。后来的日本帝国在明治天皇时代也有元老院，什么芜湖孝颖啊、伊藤博文啊，这些重臣都是元老。那么国民党当然也有自己的元老，但是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他们怎么也现在也用起那种奴隶主、贵族和资产阶级的那种称呼了？时代真是变了。
好，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您对于这个万里之死的这个意义，您是怎么看的？
万里呢，给他三个词，有改革派、开明派、功臣，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功臣。那么当时有些新闻报道说，万里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重要的支持者，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当万里和赵紫阳在搞改革，尤其农村承包责任制的时候，邓小平是心有余悸，这个将信将疑，就表示了谨慎的支持。那就1978年，万里在安徽创造小岗村模式，搞农村承包责任制，那个赵紫阳在四川这个搞承包责任制，迅速的改变了这两个农业大省的这个生活状况、生产状况。那么就传出美谈说，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当时邓小平在中央仅仅是一个支持者，但他心有余悸的对这两个说，是你们自己要搞这个事情，你们要注意，不要弄出事情来。一直到了80年，这个农村改革成功了，是邓小平才表示肯定。而且到了1982年，4年之后，中共中央才明确肯定，把这个农村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因此可以说，万里和赵紫阳是改革的先声，改革的先锋，尤其是农村改革的先锋。而且他们改革的方式非常简单，就是放权，既没有投资也没有发农具，就是让农民改革生产和生活方式，包产到户，如此而已，就这么简单。
高文先生，我想请教一下的，就是我们知道万里是跟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的支持者哈，实际上他的政治立场跟邓小平一直保持也比较一致，但是他一直没有进入中共高层最核心的领导层。那么您觉得原因是什么？曾经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说到万里没有进入中共常委是因为他得罪了很多人，那么您的看法？
呀，这里面呢就实际上涉及到一个万里的为人。我觉得万里的为人呢，那是这样子，就是他这个直率敢言，思想开明，刚才已经说到。另外的话呢，勇于认识，能开创局面。可以说的话呢，他的话呢，这个缺点的话呢，他跟他的缺点也有关系。他缺点呢，就是为人比较，我看是比较倨傲，喜欢放炮，不能团结人。实际上呢，在这个胡赵万三个人里面，万里跟邓小平的关系最近。因为万里呢是长期在是晋冀鲁豫山头的，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后来又到西南去，哎，这个而且呢，万里喜欢打桥牌，又是邓小平的这个牌友，所以呢，在胡赵万三个人中呢，邓小平对这个万里的这个关系是最就私交最好。那么实际上呢，邓小平呢就是一直是重用欣赏万里这么一个人。哎，那么我听到的消息呢，那确实也听到，就是十三大的时候的话呢，当时传得非常广，当时呢想让这个邓小平想让这个万里呢当总理，跟这个赵紫阳的搭班子，但是呢遭到陈云、李先念的这些人的反对。那么赵紫阳在他的回忆录中呢否认了那个这一点，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实际上呢，据我所知呢，万里跟赵紫阳呢他们之间有余量情节。那么考虑到这一点之后的话呢，也可能呢是这个邓小平的话呢是没有通过赵紫阳，通过其他的人这个放风进行试探，但是遭到陈云他们的反对之后呢，就没有在会上正式提出来。
好， 我知道陈晓农先生好像也了解一些内情这些方面。
对，实际上这个万里本来作为总理候选人，有改革的魄力，也有工作经验和能力，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事实上，刚才这个文谦提到的赵子阳当去世前的回忆也说了，万里最早是在十三大政治局常委名单上的。那么为什么被拿下来？原因在于他万里成了邓小平和陈云争斗的牺牲品。这个故事实际上源于当时邓小平正在逼陈云、李先念和彭真退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的想法是希望他如果自己退下来，但也不能让邓小平的人马在政治局十三大常委里头占多数，所以他千方百计要拆邓小平的台。这样的话就让姚意玲出面去诋毁万里，说万里这个有很多人有意见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邓小平为了换取陈云同意退位，就把万里当牺牲品放弃了。所以他一个人拍板，赵子阳也说了，说是那万里就不进常委了，就当人大委员长，这就是后来发生的结果。
这中间看来有很多政治博弈在里面。我们知道王科先生，
主持人，我再给你插一句，实际上呢，万里呢，邓小平也是给他相应的这种那个待遇，他是人大常委委员长，实际上已经享受常委级的待遇。
好，王科先生，我们知道万里一生中他一个最引起争议的表现就是在六四期间，那么当时据说呢，他对学生有所同情，对于学生的民主诉求也有所同情，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他，或者是说当局以他的名义表态支持邓小平的镇压。那么您对当时这段历史您是怎么看的？
我了解有限，但是我知道万里他在整个前期改革十年当中啊，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倾向于所谓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这个民主政治，说这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而且他在全国的一个会上发表文章和讲话，说这个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两大一个前提，一个课题，非常重要。然后后来在一个软科学大会上面，他有一次放开讲稿，突然提到刘冰燕的一个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他就发挥了一下，就是说人民对政治问题，包括对政府的政治决策问题，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个当然是现在看起来的，好像匪，
现在看来都是
好像匪夷所思的啊。然后在他在89年外访前，在5月10号，他曾经好像提议赵子阳同意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一个政府的廉政办公室。
对，
然后就外访。我一直很纳闷的，就是这个89年呢，决定中国道路命运的这么一个重大事件，两个关键人物怎么就恰恰在国外？一个赵子阳4月25号到29号访问北朝鲜，
对，
一个是万里5月12号到多少号访问加拿大和美国。
对，
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披露的有关的内幕啊，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已经很多了。但是现在看起来，我的看法是，八九之前，万里肯定是中国改革派的一个中间人物。但是在八九他的表现是不令人满意的。他回到上海，当然局面非常的严峻啊，然后表态5月27号表态赞成这个所谓的戒严。
对，
这样他才31号回到北京来。此后他的政治生命随着六四镇压改革已死，他的政治生命也从此
结
束了。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看法。对于万里在1989年。
1989年这个情况比较复杂，在全国范围内啊，是人民要求民主和中共呢固守独裁这么一个斗争，但中共内部呢又是保守派和这个改革派的尖锐斗争。那么作为改革派的两个头面人物，像王康刚所说的一样，一个赵子阳，一个万里都外出访问，这个对党内改革派的斗争啊是应该说严重的失利，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但是当时4月份赵子阳出访北朝鲜的时候，曾经有人向他建议啊，叫他就是是否取消这个访问，留在国内处理危机。但是赵子阳应该说当时过于自信，过于判断自己能够取胜，他有点想学毛泽东南巡，等你在北京把局面搞乱，等你保守派，等我回来收拾残局，他有这么一个架势，让你李鹏去搞，等我回来收拾残局。 而五月份万里出访的时候，曾经也跟赵紫阳商量是否取消这个访问到美国加拿大，但是赵紫阳也很自信地告诉他照样按原计划进行，说万里就按原计划进行。但万里出访之后呢，这个两个重要改革派人物领军人物都这个先后出访，说给这个保守派造成可乘之机，像李鹏、姚玉玲这些人啊，就在邓小平面前大肆活动。本来赵紫阳跟万里是邓小平的这个可以说心腹红骨啊，这个左右臂，但是因为保守派这个活动是邓小平呢产生了一些就说一些动摇。另外呢，万里是提前回国，后来危机深重之后，但是被邓小平和江泽民合谋截停在上海。江泽民呢相当于把万里软禁了一个星期，而且塞给他一个讲话稿，实际上说是李鹏办公室起草的讲话稿，叫他这个讲话支持邓小平。加上邓小平跟万里的特殊关系，说万里呢照着这个稿照读，但是心里并不见得有多服气。说这个细节也反映了当时的斗争啊是非常激烈。那么这个跟十三大有关，十三大由于万里和田军没有入场，那么政治局常委七变五，使改革派占了少数。最后五个常委里边，姚玉玲、李鹏是保守派，那个乔石是锋派，只有赵紫阳跟胡启立是这个改革派。说如果说十三大他们能够如常的话，恐怕能够改写六四这个结局，历史有可能改写。
我能补充一点吗？
请讲。
万里呢，实际上呢，在六四中呢做了两件事情。刚才呢，大家都已经谈到了他后面一件事情。实际上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赵紫阳出访朝鲜的时候，那么当时学潮起来了，李鹏呢先找的万里，由万里搭桥，李鹏向邓小平汇报学潮情况。邓小平在四月二十五号做了讲话，四月二十六号《人民日报》呢发表了这么一个社论，这个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死结。这件事情怎么样子来评价呢？究竟万里这个是无心之过呢，还是怎么样？这恐怕还需要由进一步的来研究，来继续评说。
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和赵紫阳的这个结局不同啊，六四事件以后呢，万里和邓小平等人呢并没有翻脸，那么他的地位至少从这个表面上看也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您又如何理解万里的这个处境和心境呢？
我觉得从万里在七十年代后期推动农村改革以后，一直到六四，他在六四之后整个的行为还有活动方式有明显的变化，那就是刻意的变得非常低调。那就是他不愿意参加各种庆典活动，他退休之后尤其不愿意，他讲的所谓他有三不不问政等等，其实这个说法本身也掩盖了另外一层，就是他内心深处是不是存在了一种自责，觉得这个六四这件事情虽然他表态支持的镇压，但并不是发自他内心的，而是被迫的。因为当时他实际上是被江泽民和邓小平软禁在上海，他没有选择了。如果他要是当时不肯发表那个同支持邓小平的声明，他的结局和赵紫阳是一样的。但是万里从来没有在他退休之后对江泽民做过任何背书，不愿意参加任何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可以看出来他也是用一种行动在多少想弥补一点他自己在六四问题上的做法。
确实就像您刚才说的，陈晓农先生，万里外传的一直是和江泽民的关系不太和睦。那么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八月呢，中共官媒就是在习近平上台以后曾经高调的报道万里和田纪云，说他们在退休以后是他万里的信条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那么王康先生，您如何理解其中的声音？
这又是一个老话了，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孔子的话。为什么这样呢？后来孟子在两百多年之后实际上给出答案了，位卑而言高，职位并不高了或者已经落实了之后再说了一个大道理啊，罪也，那就是犯罪了。所以中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了，这个明哲保身，这是尤其是官场的人人都深通这个道理。真正像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是少而又少的。我觉得这个刚才我特别赞成这个刚才那位说的，就是六四之后这个镇压已成定局，再说任何意义的话，因为对万里来说没有意义了，他没有像赵紫阳一样完全出局已经就不错了，他当然也没有像李鹏那样千夫所指，那应该感到庆幸。他当然也没有像江泽民一样突然之间做大，
对，
因此在这个情况下 这么一个山东老兄的这个整个的他的对中国政治高层的看法，对自己人生的估量，我想说起来就是一点，保持沉默吧，少说为佳了，因为说了没有任何意义啊。
好，陈伯公先生，您如何解读当时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上台以后高调报道这个万里的这个不问政、不管事的这个信条？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去年这个习近平当局的高调报道这个事情呢，主要是因为习近平跟江泽民这政治老人做斗争，要排除老人干政、结束老人政治做了一个努力，那么就把这个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改革派元老抬出来。因为这个万里这个话呢是非常有名的，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啊，不问事不管事，不这个不惹事，这个就跟江泽民形成了一个对照。因为江泽民这个垂帘听政啊是十几年，而且到现在还是不善善那个不是那个不愿意那个干休哈，这个事情给习近平造成很大的压力，说习近平啊是借钟馗打鬼把这个万里请出来。这个但是万里呢是实际上他是个不问政啊，他出于三个原因。一个当然是可以说个性，他的个性希望过一个这个闲云野鹤的日子，这个他说的是这个叫做一静一动，一静就是打桥牌，一动是打网球，说能活到百岁，他实际上活了99岁半也不错。另外呢，这个出于啊就是政治上的无奈，因为六四之后他已经没有发言权，靠边站了。再一个就是说这个出于就是对江泽民政权的这么不满，那么去年才出来背书，就表达了觉得有机会表达这种不满。不过我要补充一句，是万里啊在六四之后他应该有亏欠的地方，对赵紫阳有亏欠。因为当时有人叫他出来为赵紫阳说句话，赵紫阳落难，但他没有说话，选择了沉默。据说是他家的人讲，他的子女和他孙辈讲，说你即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我们考虑，就让他保持沉默，说万里选择了沉默。这个就跟习仲勋形成一个对照。当时胡耀邦落难的时候，习仲勋是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习仲勋为那个胡耀邦叫不平。而且习仲勋为此跟邓小平等人分道扬镳，远迁深圳，自己住在深圳清静了事。但是万里呢就缺少这样的风骨，应该说这个在人格上还是一个缺失，这有点明哲保身的味道。
不过高文清先生，据说万里的家教很严哈，从来不纵容子女贪腐发财，那么觉得他和其他的元老和高官呢也形成一些对照，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确实有道理？
确实这样子，在坊间呢，这个现在至少现在人们并没有传出万里的子女怎么样的搞贪腐。这跟他的万里的家教是有关系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应该看到呢，万里的子女呢，毕竟是属于这个既得利益这个圈子里面的人，他们跟共产党的体制呢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刚才呢，破空讲的呢是说的是这个在六四之后，这个谁啊？这普通讲是在六四之后，万里没有替赵紫阳讲话。我了解的情况，那是这样子，是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中共十五大前夕，赵紫阳曾经传话给万里，希望他在中共十五大，也就是邓小平已经走了，江泽民是主导的局面的时候，然后呢，由赵紫阳在中共十五大为六四讲话。当时呢，万里在考虑，但是呢，他的家人还有他的部下劝阻，说不要为你的一世英名啊，来把我们这些人前程都给毁了。所以呢，万里的话呢，最后决定是缄口不语。我同意破空刚才讲的就是那一点，在历史的担当精神上的话呢，这个万里不如那个赵紫阳。实际上呢，从六四以后呢，邓小平已经不再信任万里。万里是把万里就搁在一边了。万里呢，对这个问题呢，你想想，被这个江泽民给扣在上海，那是对他正常是一种羞辱。但是呢，万里呢，邓小平是万里的这个恩师啊，哎，这个万里他也恐，我想恐怕他也有这个愚忠思想，另外呢，也有对形势的判断。所以呢，他最后选择的是缄口不语。跟这个整个的形势有关。
我要补充几句哈。
请讲。
我想补充几句。就是这个谈到这个万里的家族哈，总的来说在八大元老中，他的家族相对来说贪腐那个丑闻少一点，比较清白点，但是还是有问题。他有个儿子叫万继飞，现在任这个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那么那个万继飞的女儿叫万宝宝，就是万里的孙女，以奢华炫富著称。他创立了一个品牌叫这个宝宝，什么这个珠宝系列。那么他这个是去美国和法国进修过，在香港啊打造这个品牌。那么一出生这都是那个十几万的爱马仕手袋啊，这个钻石的镶的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啊，这公开的炫富，而且是这个出入都是豪华宾馆，记者采访都是这个豪华 单间，所以说他完全承认他的红色家族背景给他带来的好处，也就是说这个万里的沉默还是给他的子女换来了这个好处，而他的孙女辈还是借这个万里的名药在这个奢华这个腐败啊这方面有所表现。
好的，我们最后回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万里去世以前，他和田纪云被认为是中共元老里面最后的这个改革派，就是还在的哈。那么你现在是不是认为就是我们再回到就是万里，刚才我们说到他的去世呢，标志一个中共时代的结束。那么你觉得中共内部今天还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派？比如说王岐山、习近平到底算不算改革派？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改革派啊，靠自吹自擂是不行的。中共现在在位的领导人没有一个人不说他自己是改革派，但是历史会怎么写取决于他的改革政策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万里之所以会被认为是中国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改革派之一，那是因为他的政策当时符合了民众的利益，是从民众利益出发来考虑的。当时他到安徽的时候，我也在安徽的地质局工作，那个当时安徽是这个李德生部下宋佩璋这个十二军干部的天下，这批人军队干部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得到提拔，在文革时期得到重用的，因此四人帮虽然垮了，但他们还在顽固地坚持毛泽东路线。万里去了以后毫不犹豫把这些军队干部全部赶回营房，然后一个人顶着来自北京包括王任重等等这个陈永贵的压力，推坚持安徽的农村的承包制度。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大不了乌纱帽不要了，他有这种气概，就是为了老百姓，我自己个人可以放弃任何东西。事实上他走了以后，他的继任者张静夫就不如他胆子大，张静夫很快就开始这个开倒车了。
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到万里的业绩或者说他在历史上的功勋就在于他可以不计个人得失为老百姓改变这个制度。那么反过来，如果今天的中国现任的领导人声称他自己是改革派，就得拿万里做个尺度来衡量一下他的得失如何，他是不是为老百姓在实行改革，还是为了他的家族，为了执政党的利益集团在谋私。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中共今天内部还有没有真正的改革派？
我这样，我现在回到我的关于这人的年龄问题嘛。万里活了99岁，薄一波也是99岁，还有一个元老宋平现在也是将近100岁了哈。那个李锐，毛泽东的秘书，党内的民主派代表，也是99岁，每天游泳300公尺，活100岁一点问题都没有。毛泽东时代，共产党的领袖可没有这么有福气，毛泽东活得最长84岁，刘少奇大概活了71岁。林彪才64岁，而现在的什么薄熙来啊、周永康啊、徐才厚啊，要么死的死、进的进，恐怕活不到他们老一辈的这种高龄了。这个当然是中国的党内斗争腥风血雨还是比较平和的所带来的一个结果。
那您觉得今天中共内部还有没有真正意义的改革派？我想回答这个问题。
肯定没有，六四开枪，改革已死，哪来改革派？现在只有保皇派、复辟派和革命党人。
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
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六四事件是个分水岭。六四事件之后，实际上在党内开展了对改革派的清剿。随着赵紫阳、胡启立等人下台，然后这个万里等人靠边站，改革派在中共内部就示威。实际上，过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改革派是唱主流的。那么到了六四事件一个急转弯，就那个保守派开始唱主流。之后，这个改革派淡出中国政治舞台。那我们现在看到了今天，当然相对而言，他们也有说，有人是温和派，有人是改革派，就说比如说王岐山啊，这些可能是相对的改革派，相对的温和派。但是像80年代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敢于就是改变过去的历史，否定过去的那个政绩，能改变这个制度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派，的确不存在了。而且今天的这个中南海，我们看到环球时报所连篇发的社论，他用的词语都是毛左派的调子，而今天那个中南海的做法实际上是毛左派的做法。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南海真正的主流派是毛左派，改革派就远远谈不上了。
好，高文谦，
我就说一点吧，
最后一点。好，
实际上是呢，六四枪声一响啊，改革已死，因此呢没有改革哪有改革派。那么胡德平呢，就是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讲呢，他父亲就是胡耀邦跟邓小平的区别在哪儿？就是他父亲是改革是为了人民，刚才小农提了。 那么邓小平他们这些政治老人呢，改革是为了党，因此的话呢，中国共产党现在内部的话呢，没有改革派，只有一派，就是维持现状派，或者是说保一党天下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子。习近平上台以后，他的所作所为更凸显了他要保党天下的这一点。
好，
因此他和王岐山不是改革派。
好的，有关中共元老万里的政治遗产呢，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看一看中共当局的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控制后果是什么。那个这个话题呢，其实也跟刚才我们提到万里的这个标志的这个时代的结束也有很大的关系。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好，欢迎回到7月1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青。中国政府最近全力干预股市，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中国经济重回指令时代。而在社会政治领域呢，政府的高压控制更是引发关注。最近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相继出台，维权人士和网络言论遭遇全面的打压，凸显了习近平当局以国家利益之名全面控制社会政治经济的强烈的欲望。集体领导和逐渐放权，尊重客观规律，发展市场经济，这些80年代初期中共总结毛泽东个人独裁的教训而提出来的原则似乎被逐渐背离。那么中国重回强人施政模式是祸是福？从习近平的高民意和这次股市救市的反应来看，中国民众是否欢迎这种模式的回归？我们今天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人在新泽西的陈晓农先生跟我们分析啊，我们知道近期发生的这个中国股市危机，让全世界见识到中国这个国力之强大之雄厚，以及这个指令经济的特色哈。那么尽管这个股市呢被暂时的拖住了，但是外界的分析普遍倾向于负面，认为中国政府这个管理模式呢重回指令时代和国际接轨这个目标越来越远了。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在上个世纪，这个人类各个国家各个人类社会当中，管理政府管理经济只有两个模式，一个就是政府放手让市场调节，同时政府有一些个所谓的这个指导或者是部分的调节，但政府原则上是不太干预市场经济的运作。另一个就是斯大林模式。那么斯大林模式是政府对一切都要控制都要管制，从这个生活到生产等等一切。那么事实上证明呢，这套第二种模式，当然中国原来属于这个模式，在上个世纪末已经开始示威，现在呢原则上已经这个销声匿迹了。原因就是它是一种失败的模式，中国的改革无非就是要改这个模式。但是最近随着中国政府面临的经济困难逐渐增加，政府似乎又开始这个一种这个不自觉的手就走上老，这个脚走上老路，手摸上了老的工具，又开始用指令性这个模式开始管理经济了，而且用的得心应手。那么问题在于中国老百姓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很可惜，中国的改革一直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上模糊不清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中国老百姓总是用邓小平那个所谓实用主义的标准富起来作为唯一的尺度，而不再去分是非也不分模式。结果老百姓对这个旧模式回归没有太多的警惕，对新旧模式重的重要区别和后果也是稀里糊涂，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好的，实际上我们知道经济上的控制呢只是一个方面哈，我们知道社会政治方面的控制呢更是让人担忧。我们知道今年7月1号中共公布了这个新的国家安全法，那么这个国家安全法把国家的核心利益的范围无限扩大，那么我想听听王康先生的意见，你觉得这个国家安全法的含义是什么？
从5月26号中共公布了一个中国的战 战争什么军事战略，到7月1号的国家安全法，中间还有一个网络安全法，一个月左右时间，中共连续公布了3个具有法案意义的文本，这个使人不得不想起当年希特勒纳粹上台的这种情况。希特勒1933年1月上台之后，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胁迫当时的德国国会同意希特勒本人授权他可以通过，不通过国会可以立下他所需要的那些法案。那么最早的就是纽伦堡法案，关于德国人民和国家的保护法案，最有名的就是种族法。这个种族法36年的直接导致了600万犹太人被送到那些所谓的集中营里面惨死。西方法学界认为这个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一个血腥的法律工具。现在这个3个法案的通过，我觉得给世人一个强烈的明白无误的信号，就是中共有权利也有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把中国跟世界重新隔绝起来，至少跟西方的主要比如美国隔绝起来，同时中国也有权利和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把他们的触角涉及到全世界去。这是一个临战状态，这个情况是非常的危险，非常的紧急的一个状态。
高文先生，我们知道您跟中国人权有很多密切的工作关系，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对于维权律师还有网络言论的打压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热点，那么你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大举动作到底是意味着什么？
实际上呢，跟现在经济形势全面恶化呢，这个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呢，跟这个大形势有关。那么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谈到的这个救市的问题。我觉得呢，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它所有的话呢，改革30多年来呢，做的所有的事情并没有触动真正的触动这个指令性经济的核心部门：金融、能源、电力、交通。那么是一直是在这个就是这个光过河摸着石头不过河这么一种那个情况下面，这回呢这个救市呢实际上呢就是把公安派到这个证监会去搞这个所谓枪杆子里面出牛市，搞这种东西。所以呢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呢就是暴露了中国经济的这个本相本来面目。那是什么？这件事情不仅使中国股市的话呢这信誉丧失殆尽，而且的话呢使得习近平执政团队包括李克强、习李他们执政团队的信誉呢也丧失。第二点呢，我想谈谈关于这个国安法。国安法的它的要害呢实际上是政治安全，所谓国安法实际上是党安法。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任何触动共产党利益的、动摇共产党利益的这个东西都绝对不能够允许。这是习近平出掌国安会以后他充分的他就是把这个国安会列为把这个就是政治安全列为国家安全的首要这个位置，把它放在这么个位置上。这个是习近平上台以后他所做的。现在回到这个就是这个对这个维权律师的打压，我觉得话呢这个对习近平呢对整个政治形势判断有关。他实际上呢是配合国安法的这个颁布，然后呢这个抢在呢这个整个这个社会全面危机爆发之前的一次清场运动。因为维权律师呢是现在中国社会最活跃的一支力量，为民请命啊，挑战共产党，用共产党的法律来挑战共产党。所以呢习近平他们要赶在矛盾爆发之前来这个掐死他们。
好，陈伯鸿先生。
这个关于维权人士啊，中国共产党呢这次大规模的逮捕维权人士，7月10号呢应该是个黑暗的日子，可以跟希特勒当年的这个动作啊这个比美，所谓的闪电行动啊，所谓霹雳手段，这个100多个律师啊这个身陷囹圄。那么这个大规模的动作，中共的党媒用了几个关键词，就把他们称为死磕派律师，说是沉船撞墙。这3个词汇恰恰是毛左派最热衷的，像司马南、孔庆东自流热衷，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话，就毛左派已经占据了中国的舆论阵地。另外中南海里面已经是毛左派的执政，主流派就是毛左派，文革一代就是毛左派。那么说到国家安全法，它两个关键名词，国家就是政权，安全就是不安全。说国家安全法就是政权安全法， 真正翻译过来是政权不安全法。就这个政权危机四伏，危机深重，他自认为风雨飘摇，摇摇欲坠，说在搞了这么一个不安全法。那么这个法是在7月1号通过的，庆党他们是低调的庆党，他们不敢高调庆党，怕这个互联网上共产党挨骂，去年把共产党三个字在微博上的那个作为受禁词，7月1号。那么今年他们庆党给自己挣了个大礼，就是国家安全法，就自己给自己挣个大礼，这说明这个国家安全法是一切为了保党，一切为了党的利益，一切为了既得利益。另外还有一个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提出了几个危险的概念，一个是网络主权，网络主权就等于说把世界上的网络进行切割，有中国的网络，有美国的网络，有世界的网络。实际上人类一直在致力于消除这个边界，包括这个地缘实体上的边界，比如说欧盟啊，比如说这个什么自贸区啊，比如说这个免签证，连实体上的边界都模糊，叫全球化、人类共同体、蓝色星球。但是中共在网络上这个新人类发明的逾越国界、屋檐扶界的这么一个网络空间，在制造一个边界，这是闭关锁国，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闭关锁国，以另一种形式回到闭关锁国。
嗯，好的，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主政哈、到习近平上台之前呢，中国这个行政管理虽然仍然是集权的模式呢，但是基本上走的是这个集体领导逐步放权的这个道路，向地方放权，而沿着这个方向，中国其实要与国际接轨等等。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家觉得他在基本上背离这个大的趋势，比如说他恢复领导十多个领导小组，内政外交一手来抓来管哈。那么这也是让国内外很多分析人士对评价习近平感到非常为难的地方，就是他到底要做什么？就是他现在这个权力那么集中，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统治到现在一直在这个强人政治和这个所谓的集体领导之间像钟摆似的来回摆动。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所谓的强人政治，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这种强人政治是高度风险的。原因是他既然是一个人这个靠着万民敬仰这个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同时他也就把风险集于一身。而我们都知道没有不犯错误的领导人，对于一个强人政治来讲，它最大的风险就是万一犯了错误，那就可能身败名裂。所以为了维护他的威信，他只能不停地拧紧政治螺丝，让党内的统治机器让党内呢只能顺从。那么结果就是这个机器会越来越这个失去自我调节能力，因为党的各级干部都会变成完全不负责任，只是个跟着上面走，完全被动的讨好上、迎合上意的这么一种这个统治机器。那样这样的机器其实它面临的危险更大。那么习近平现在呢并还没有走到强人政治的状态，他现在是在这个集体领导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开始，这个交到江泽民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在习近平上任之前出现了明显的这个权力冲突。习近平是靠个人集权才把这个党内的这个冲突呢表面上稳住了，他现在走在一个过渡期，究竟是不是要过渡到强人政治去，现在还不太明确。
好的，
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个做法是需要修改党章宪法的。
好的，好，我们听听王刚先生的看法。
刚才我说了，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新的演变的可能性，就是中国现在迅速的纳粹化。以前中国共产党是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这一套，现在这一套都不管用了。这个所谓的纳粹化的有基本特征的，中国已经出现，一个是元首原则、领袖原则，一个是民族至上、中国梦、中国特色，一个是国家垄断，一个是军事化、暴力统治，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法律。纳粹的希特勒当年的内政外交，包括战争，无一没有立法可依的可能性，都是从立法来解决的。这个里面中国的元首统治，这个包括戈培尔的那些宣传的那些像环球时报的青年一代的这些意识形态的那些专人们已经开始成长了。还有一点就是习近平本人尽管六十几岁了，但他在就已经大力的培养年轻的一代人。纳粹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年轻化。希特勒执政的时候他本人才42岁，戈林才41岁，戈培尔才33岁，这个希姆莱才29岁，艾希曼才26岁。德国的那些党卫军和盖世太保的将校级军官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种年轻才让 你像德国的纳粹运动朝气蓬勃，拥有灿烂的辉煌的过去和未来，还能够发动战争。我觉得中国现在我们要一定要引入，就是中国纳粹化的这么一个分析的框架和角度。嗯，
好的，陈伯鸿先生。
啊，这个最近他提的这一系列这些概念哈，就是、说关于这个习近平自认为他堵塞了胡锦涛时代留下了两个安全真空，就是网络异议和合法维权。因为律师用中共自己的法律来维权，一直让中共感到很头疼，下不了手。那么这次习近平悍然动手了，把这个所谓依法治国的同时，先把律师抓了，这个在世界上是个笑话。另外呢，这个网络异议人士本来这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并且网络上呢是个无形空间，人们可以隐身发言。那么习近平觉得他把这个漏洞也堵塞了，他自认为比胡锦涛时代更高明。当然这是开历史倒车，就好像这次救市一样，他救的是泡沫，不是救的股市。而且我上次说的，他不是财政部救了股市，是公安部救了股市。其实网友还有一个具体的段子，说这个公安部这个副部长带队去这个救股市的时候，专门抽调一些干警，这些干警是炒过股的，而且在股市中亏损很大的，他们都义愤填膺，决定一定要查出真相和真凶。而且这个公安部副部长叫孟庆峰，走之前啊，专带这些队啊到这个庆丰包子店大吃了一餐，然后再出发去查这个真相。但是查的真相现在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内鬼，确实验证了我们所说的，就是内部的敌对势力。说习近平的外部势力，他敌人既不在国外，也不在党外，他现在抓维权律师完全是出气，他的敌人在内部。就现在查到上海的一个贸易公司，比如他具体有新华富时这么个说法，实际上上海帮江泽民、曾庆红他们这个公司在新加坡注册的，在里面一个是搞鬼，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他有个说法叫做特殊利益集团。他说国外媒体这个唱衰中国股市是为提整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也指的江泽民、曾庆红。因此习近平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党内稳不住阵脚，这个党内这个权力斗争非常激烈，远超外界想象。所有最近所发生的危机啊，都是这个说他要极力的保住这个所谓的一枝股这个股市的一枝独秀，同时要把网络安全、国家安全一把抓在手上。说这个揽责任上身啊，恐怕这个责任越大，这个恐怕是跟斗债的越大。
嗯，高文先生，我想请您分析啊。我们知道，就是从这个集体领导啦，到什么尊重客观规律、发展市场经济，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时候，胡耀邦、赵紫阳执政初期哈，当时共产党高层自己总结毛泽东这个独裁的教训提出来的。可是今天的中国，就是刚才我们都提到，有很多的迹象显示，习近平是重回这个强人施政模式。那么从习近平在民间的这个民意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股市呢救市的反应来看，老百姓对于这种强势政府的做法似乎也是欢迎的。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局面？
我觉得呢，习近平的所谓这个高民意啊，是一种假象，是官方官媒的有意的这个营造。实际上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集权有术，治国无方。习近平他不想当亡国之君，这一点可以理解啊。他上台以后呢，通过反腐来那个抓权，但是他具体的做法呢，实际上是内外树敌，把几乎中国所有的各个阶层人都给得罪了，把开局时的一局好棋啊，给下成了死局。在这一点上呢，他的这个基本力量盘红二代很多人都看不下去。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任志强，任志强他父亲是商业部的副部长，现在是地产界的大腕，他在这个最近这几天呢，这个大陆的这个网上的传这个任志强的这么一个段子，我给大家念一下，没头没尾，他就说下一步臭棋可以原谅，下两步臭棋还能弥补，连续出臭棋的棋手怎么能下好一盘大棋？这个是网上传的这个任志强的这么一个没头没尾的这么一个段子，他指的那是谁？大家心里面都有数。再有一个人。是张木生，张木生现在是前段时间公开批评这个习近平搞个人崇拜，他是这样说的：共产党最大的腐败是一开始自己吹捧自己，这个比贪污的问题还大。什么习大大、彭妈妈这种赞歌都唱出来了，富平那个地方习家祠堂修的那么大干什么？是有一堆坏蛋呢在帮共产党完蛋，这是张木生的话。 这个实际上网上呢有很多人的话呢，对习近平呢开始的话呢是寄以很大希望的。我说这是普通的那个网民，但是他们这个现在越来越对习近平失望，对自己的这个前途啊忧心忡忡。
嗯，
现在网上呢有人就是在讨论习就是庆丰包子究竟是什么馅儿啊？有人说呢里面是腊肉馅儿，有人说呢是腊肉加这个臭带鱼馅儿。还有的说是草包馅儿，还有的说根本没有馅儿，就是个馒头。所以呢，所有的这些事情呢，都可以看出来，这是个民心向背，这是真实的民意。
嗯，好，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你觉得习近平他是以这个比较强势的手段来统治，那么他要控制的面越大，那么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那么您认为中国社会失控，如果失控的话，您觉得哪些是可能成为失控的突破点？
我觉得，如果说失控啊，现在国外社会和国内底层都认为社会压力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事件是失控的这个爆发点。我倒是觉得那是公开的明显的，实际上爆发点不见得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就是说在统治机器里头。而这个爆发点是什么？就是当这个统治机器变成强人政治下的一个工具的时候，他就不再有纠错机制，没有纠错机制就是这个失控的要害点，
嗯，
或者说爆发点。因为一旦失去纠错机制，那么一切就只能顺着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往前滚，滚到哪里算哪里。而且呢，很多问题一旦发生以后，后面是不可弥补的。我们都知道，中国其实是有很沉重的所谓强人施政的历史教训的，那就是毛泽东。毛泽东一旦在中国被树成了伟人，然后伟大领袖、救星等等以后，他自己也忘乎所以了，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所以去挑战苏联，提出大跃进，最后是彻底的失败，因为严重的违反客观规律。毛泽东把他自己个人的偏好、自己的野心当作了现实，当作客观规律了，最后惨败。这个教训，因为邓小平、陈云不愿意诚实的面对历史，所以对中国社会来讲，仍然在社会上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这个深刻的理解。所以中国老百姓对强人施政仍然抱有某种期待，这种期待其实应该从毛泽东的大跃进教训里看得一清二楚。
嗯，好的。王康先生，刚才您提到，就是在强人施政的时候，往往是以国家之名，以国家高于一切的这个幌子哈，来进行社会控制，打压意见，而且不顾这个经济规律或者是客观规律来做事情。那么，就是从不管是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还是从您刚才提到德国纳粹的历史来说的话，都是不好的结果。那么您怎么看今天这个强势政治？你觉得可能造成的后果是什么？
纳粹和共产党都是社会主义，纳粹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叫民族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跟民族社会主义已经是一码事情了。刚才讲了失控的问题，当年林彪第二号人物在文革初期突然大讲政变，说是当今世界这个政变成风，说两种政变，一个是人民的起义革命造反，另外是上次的宫廷政变。毛泽东听了之后夜不能寐啊，写信给江青说了一些很玄妙的话，更玄的什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取得的。果然不到十年，中国确实政变，就是毛泽东死之后，江青本人和他培养的那些人被接班人画过风，被大事不糊涂的这个所谓叶剑英和终身的保镖汪东兴一举逮捕了。那当时政变呢，六四也是一场政变，这个林彪本人某种意义上也是在上层的一种政变。我觉得中国现在就是这种失控的可能性不在民间，所谓这个人民造反的可能性不太大，尽管民怨沸腾，但是远远不足以撼动政权，但是上层的这种危机或者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
您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
嗯
嗯，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在习近平不断加大这个控制力度的同时，有关这个党内权力斗争，刚才像王克先生也提到，就是说他党内权力斗争日趋激烈的这个猜测和分析呢也很多。那么目前比较受人关注的就是八月要召开的这个北戴河会议，那么您觉得这次会议可能要解决的重大议题是什么？习近平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或者难题？
我觉得今年夏天呢，这个召开的北戴河会议对习近平是个严重的挑战。他上任将近三年，将面临严重的这个党内的质问。因为中共呢，这个邓小平有一句话，发展就是硬道理。因为中共的这个政权合法性建立在所谓的经济腾飞这个基础之上。那么经济出问题，你的政权可能出问题；经济出问题，在内部领导人会出问题。那么现在习近平面临一个是经济滑坡，一个是股灾，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在这个香港问题上遭遇严重的挫败。另外还有就是包括那个在国际上所受到这种围堵等等，说这些围堵的这些事情呢，足以让他受到党内同僚的这种质问，尤其是政治元老卷土重来，这个质疑他这个治国能力。那么他如何去回答？尤其是经济问题，说最近呢，他们报了一个经济数据，说 GDP 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啊，有3%，第一季度是7%，第二季度是7%，然后跟预期的7%完全吻合，这就奇了怪了。整个世界一片哗然，认为是明显的造假，不可能世界上有这样的巧合，三巧合。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数据造假，如果在党内受到质疑的话，我想他自己也有点自圆其说。说这个当习近平，或者说环球时报，或者说中南海在指控维权律师是死磕派，是撞墙沉船的时候，实际上在世界文明大潮面前，真正的死磕派就是现在的中南海的当权派，真正的沉船撞墙就是中南海这一伙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开历史倒车，硬要把一个强人已经过去的时代再扭回强人时代，是完全不得志的。毛泽东执政27年，邓小平管政20年，那么习近平你究竟能管多少年？10年都不一定管得下来。所以我觉得他的危机很大，就来自于党内的权力斗争。
高文谦，您对于北戴河的前景怎么看？
我觉得呢，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现在他的真正的挑战才刚刚才到来。这点我同意这个破空刚才的这个讲话。实际上呢，这次股灾呢，实际上呢，给这个习近平政上伤害非常大，特别是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之前，这个习近平的最大的担心那是什么呢？就是说，党内的反对力量、反习力量，在这个北戴河会议串联、集结起来，集体这个发难。哎，那么这种情况现在已经有消息传出来说呢，北戴河的中心的议题呢将讨论经济问题。那么我想再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就是说中国失控点在哪里？我觉得呢，作为强人政治本身呢，它跟暴政呢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它什么它都能够控制，它可以从控制政治，可以控制舆论，可以控制社会，但是它有一点控制不了，就是这个经济。从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执政的这个几十年来看，这是一条规律。习近平呢，同样的难免这么一个情况。而且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党内的反习力量呢，可以在中央全会它进行串联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它不是没有可能的。从这个当年华国锋下台呢就是这样子，是这个陈云在11届三中全会的中央这个工作会议上啊，在东北组发难，各组响应，因此呢，这个汪东兴他们这些凡是派呢就被赶出局。这个等于就是把华国锋的这个就是给那个清君侧了。那么习近平现在呢也面临着这么一个局面，他经济问题如果他出了大麻烦的话，那么的话呢他没有办法向党内那个交代，因为所有这些党内权贵都在共产党这条那个大船上，哎，如果船搞翻了，谁也不会那个答应。当然了，他有可能抛出那个李克强，最今天的消息是的话，李克强是表示如果引发金融危机的话，他可能辞职，但是呢，一旦的话呢，让李克强下台的话呢，习近平的阵脚也就乱了。
嗯，好的，听听陈晓东先生，您对于北戴河会议的这个前景，还有1分钟的时间。
北戴河会议有个最关键的议题就是培养准备接班人。按照中共的过去20几年的惯例，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为20大接班人上位做准备的阶段。按道理现在要挑选接班人，然后19大进入政治局常委。但是这次北戴河会议面临的问题是挑不挑选接班人，这个问题本身最大的难度在于破题，就是如果不要接班人了，这是一种做法，要修改宪法党章；如果要接班人，现在就要开始动作，而这个接班人将是谁，如何挑选，派系之争，所有这些问题都将成为这次北戴河会议一个主要的核心话题。
好的，王克先生。
毛泽东1954年写了一首词《浪淘沙·北戴河》，说是魏武挥鞭，东临碣是有一篇，这是曹操是他的英雄吧？更大的英雄是秦始皇， 秦皇岛外打渔船，更重要是北戴河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次北戴河会不会换人间，老天爷知道，有人知道，我不知道。
好，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王康先生、高文金先生、程小龙先生和陈伯坤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最后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